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小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五月清风拂面，草木繁盛，一切啊都恰到好处。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让五月充盈着生命的张力。世界微笑日，母亲节，国际护士节，提醒人们把鲜花和微笑献给最美的人。五月既有生机勃发，又有时光温柔，是缱绻的，也是拼搏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带您去认识一群普通的江苏人。他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跌宕起伏的人生，他们啊都只是认真工作，积极生活的寻常人，就像五月一样温和又充满生机。让我们的记者带您走进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去他们工作生活的环境里听一听，和他们聊一聊，感受一下那些在平淡当中又充满激情的日常。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四月底五月初是江苏最后一茬草莓的收获时节。首先呢，请跟随我们去采摘草莓的现场，认识一个通过草莓打响种业翻身仗的团队。
就一般呢，采这种就是叶子没有展开的这种小小的比较健康的苗。
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的草莓试验大棚里，一颗颗草莓匍匐茎在下紧的手指间发出规律而又清脆的断裂声，不一会儿啊，它的材料袋就装满了。下紧是果树研究所草莓创新团队的成员，他说摘下优质健康的匍匐茎是用来繁殖草莓秧苗的。
这个时候匍匐茎增长的是最旺盛的最好的时候，选择一个刚抽出来的三四天的草莓匍匐茎采回去，然后把它进行消毒，作为那种无菌的脱毒苗，到了九月份种到田里去繁殖。有十几个品种要去做，会大几千的才能选上几百株健康的苗。
草莓微茎间组培快繁是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草莓创新团队率先在全国采用的创新技术之一，利用匍匐茎微茎间实现脱毒、组培、快繁，不仅可以大大降低草莓种植的病害风险，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还能够提升草莓的产量和品质。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草莓创新团队的成员庞夫花说，
我们想把这个苗做得壮，然后又健康抗病，带给农户他一栽就活，然后苗壮了，他结出的果实丰产性才会好，他上市也会提前。
为创新草莓产业发展模式，提升智能化种植水平，团队为莓农们提供了土壤生物质循环处理、高垄半机制栽培、高价机制栽培等这样的一些绿色高效栽培技术。比如说在南京、盐城、扬州等多个草莓基地应用的高价无土栽培技术啊，这个草莓鲜果呢就会像是在货架上的货物一样，长在高低不一的架子上，它的营养啊来自于科学配比的机制和管道输送的有机肥水。江苏省草莓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草莓创新团队的带头人赵密珍介绍说，
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从事这个草莓生产的话，那么它的栽培方式就应该要改变，比如说它的用工量比较大，它的植株比较矮，你栽在地面上的话， 弯腰也很辛苦的，就是用功大又费力啊，力价高价的栽培。它的好处就是省工省力，然后环境也比较清洁干净。
种植技术是保障，优质品种呢是草莓产业持续高质发展的关键。赵密珍介绍说啊，过去江苏种植的草莓品种大多是来自于日本和欧美。为了选育自己的草莓品种，数十年间，省农科院育种专家积极探索，精心培育，创新研发了宁玉、宁峰、紫金早玉、紫金酒红等新品种近20个。如今江苏草莓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30万亩，成为全国草莓的主要生产基地。草莓宁玉已成为国内主栽品种中推广面积最大的国有品种。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促进了产业的提档升级。
我们还有一个品种叫紫金粉玉，2020年我们拿到品种权的，那么也在正在推广。这个品种的特点就是花是粉色的，我们常见的草莓栽培品种都是白花的，叫紫金粉玉，花色是红的，可以品尝果实又可以观赏花。
今年由赵密珍带领的草莓创新团队获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他表示说，今后将在种质资源保护、创新育种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打好种业翻身仗。
以后啊，还得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吧，踏实的去做事情。品种怎么去创新啊？创新的成果啊，多产出一点啊，为我们的煤农嘛、农村嘛，多做一些事情嘛。我想啊，
说完地理，我们再来说说天上。接下来给您介绍一位探索宇宙的航天先锋。南京三乐集团有限公司电子器件研究所宇航产品室主任程红霞，潜心研发电子装备，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不懈奋斗。今年啊，他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最美职工。
这是一个模拟实验，这个真空罐呢，它其实也是真空技术中的一环，是需要维持我罐内抽到这个一定的真空度，然后模拟我在微芯的时候，然后让产品在这个罐内进行老化，然后来验证产品的可靠性。
在南京三乐集团有限公司电子器件研究所的实验室里，伴随着分子棒、压缩机抽真空发出的嗡鸣声，程红霞正通过真空罐上的玻璃窗观察他研发的宇航产品空间型波管在真空环境中的状态。连接着真空罐有大大小小的十几部测试设备，程红霞仔细查看了上面的相关参数，在笔记本上把数据记录了下来。
一个是对我们的关键参数，产品的关键参数进行确认，第二个的话，产品在这个不同的温度下模拟我在卫星上内部有的时候有一些高低温波动之后，然后产品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能不能稳定工作。
程红霞介绍，空间型波管是导航卫星、通信卫星等平台的核心部件，可输出大功率微波信号，实现信号发射和地面接收。由于它应用环境的特殊性和不可维修性，产品啊要求必须要长寿命、高可靠。
几万公里的高空情况下，卫星跟卫星之间要进行信号的一些这个传输，卫星跟地面你要有地面要有这个接收，或者说这个信号的发射，这些过程中都会有这种信号的衰减，所以我们的产品用的作用就是将这个信号进行放大。地面的产品可能在一年内，或者说它使用寿命就几千小时，但是新上的产品来说的话，至少要像现在给我们提的要求，10年、15年，或最短最短的都是5到8年。
程红霞说，此前他们开发的产品呢，多用于地面，从未研制过空间应用领域的产品。研发空间型波管初期，他们基本上啊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几年间，程红霞和团队日以继夜的攻坚克难，通过大量的仿真计算、实验、改进、再试验，最终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如今，他的产品装备在北斗卫星上稳定运行了7年。
这个产品也是当时国内的首支，在2013年研制成功之后交付给用户，然后到2015年这个成功上新在轨应用呢，也是当时我们国内的首支上新的波段空间型波管，所以这个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
从任务输入、设计开发、技术攻关、装配调试到最终的产品上新， 宇航产品的生产周期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这非常考验工作人员的毅力和定力。最近，陈红霞又在忙着研发通信卫星相关的电子装备，为我国航天事业和空间应用领域发展不断贡献力量。
能够参与到这个重点工程上面，然后让自己做的产品发挥到作用，其实那个时候其实就觉得以前付出的所有的艰辛努力攻破的这些难关所受的这些苦都是值得的。
如果没有人来幻想明天花儿会开放，就不会有人拼尽全力播种下希望。如果没有人来相信明天繁花似海洋，就不会有人跟随跋涉百年的茫茫。回首望多少行囊没了主人，抬头看路漫漫，理想依旧绕前方。找出感觉，就不会有人认为生活充满着甘甜。如果没有人去高山顶上把火炬点燃，就不会有人相信明天信仰着理想。
回首望、路遥遥，
多少脚深深，
抬头看路漫漫，
理想依然在召唤。
回首啊，
回首啊，
遥遥
遥遥，
多少行囊没了主人。
想依旧要前方，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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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十周年。
帮助塑造双廊市交通的未来，
在 Shoreline 市，您是步行、骑自行车、开车、踩滑板、溜踏板车、坐轮椅还是坐公交车出行，请告诉市政府您的最高优先选项，以便他们未来的交通项目满足您的需求。请在 shorelinewa.gov/tmp 参加五分钟的调查，了解 Shoreline 计划如何在交通方面进行投资。Shoreline 市目前正在更新交通总体计划，简称 TMP。该规划支持所有形式的出行，包括步行、自行车、滑板、踏板车、婴儿车、轮椅、公交、摩托车、汽车等。TMP 还将指导地方和区域在交通方面的投资，并定义在未来20年里的城市未来交通政策计划和项目。项目团队将在4月19日至5月8日期间展开外展活动，以获取您对在 Shoreline 步行、骑自行车、乘坐公交和驾车等计划草案的反馈。请访问 shoreline.gov/TMP 上的项目网页，了解有关如何参与塑造 Shoreline 市交通未来的更多信息。
听过真空设备模拟实验的声音，我们接下来呢要带您去听听放电的声音。江苏工匠陈浩是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的一名运检师，他在实践中持续创新，推动技术走向世界。这位学霸电力运检师啊，他最爱听的就是各种电流的声音。
装置已经摆放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在这个系统里面这个采集啊。
现在测的是电场是吧？
现在测的是磁场。
在位于南京江宁的500千伏东善桥变电站，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变电二次运检师陈浩和同事们一起，将电磁场测量仪固定在支撑三脚架上。随后陈浩在测量仪连接的电脑上操作调试，对眼前的电力设备进行检测。
这个呢是电流互感器，这个装置呢是用于来那个实现那个就是一次电流向二次电流的一个传变。我们今天呢是做的这个实验呢是主要是收集它周围的电场强度啊，来判断现在目前我们这组那个电流互感器的当前的运行状态。
陈浩的父亲是电力工程师，因此啊他从小就对电力感兴趣，本科、硕士、博士都就读于东南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是一个学霸运检师。对于他来说呢，变电站就像是一座电气设备的树林，空气中滋滋的放电声就像是工作中的一首森林奏鸣曲。
这个呢在50万变电站呢是经常出现的，就是一种电运现象，是一种这个在变电站的放电的一种现象。一般是在那个阴雨天气候的时候，声音还会更加响，然后也可以有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一起研究一个课题，而我觉得不是一件比较幸福的一件事情。
在陈浩父亲那个年代，江苏变电站的最高电压等级为220千伏，而如今啊，江苏电网已经跨进特高压时代，对电网运检一线也带来了更多的挑战。陈浩总是能在日常检修工作当中发现问题，用创新解决痛点。去年陈浩领衔研制的运行状态下断路器潜伏性故障监测技术及应用，斩获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在现场，记者看到了这项创新成果的应用。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那个电场强度测量装置，一个震动传感器，通过这个震动信号的收集来判断它断路器有没有发生故障的处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那个电气回路的那个漏电的这个监测，通过小电流的这个变化来判断这个电缆有没有问题。这是三个创新点，然后组成了我们整个的断路器啊潜伏性故障监测系统。
长期以来啊，断路器故障诊断和缺陷处理采用停电检修，不能反映运行状态下的断路器故障信息。如何改变？可否借鉴心电图的原理，通过多种传感器来实时监控故障特征信号呢？从设想到落地，陈浩团队坚持推进了近10年，最终这项成果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空白。
那如果能在断路器它同时在运行的情况下，同时也能发现它的一些故障，那个是两全其美的一个方式。有点像呢，就是当时是像体检的时候做心电图一样，我们能给它平常一直挂着，让它能来测，有问题就能报警，那肯定是最好。那研究还在继续，还在不停的在滚动提升。
陈浩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大师，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的创新队伍，他也凭借实力走向国际舞台，多次参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的制修订。截至2021年年底，陈浩的江苏工匠工作室已有20人次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研发了36项科技创新项目，取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61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42项。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分公司的汤宗尧说：“
大师他这个精神也一直鼓舞着我，只要我们这个工作能对我们这个国家社会进步有所贡献，我们就要努力去做。
劳动创造未来，奋斗成就梦想。接下来，我想带您去江苏省淮安市的水边走走，去认识一位与河湖打交道26年的水利人。他用智慧治水，为河湖卫士保驾护航。”他就是江苏省十佳文明职工、淮安市水生态建设服务中心主任牟汉书。5月1号开始，江苏自南向北进入汛期， 在淮安市清江浦区外城河，淮安市水生态建设服务中心主任牟汉书和巡河员一起，通过手中的操控器检查无人机实时传回的河道画面。作为推进河长制工作的后方智囊团，牟汉书常常到河湖一线调研考察，对淮安市各个水系的情况可以说是了然于心。
为了把这个河湖长制工作机制化做扎实，
河道的信息也比较熟悉，
我们对这个河湖情况的清单进行梳理。
不远处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鸟语花香，市民悠闲散步，怡然自得。
现在走进去，人感觉很舒服，到处都是一片绿色。你从个后面走来走去，到处都看到鱼在跳啊，水比以前确实是清透的，就是看得心里很舒服。
这一切啊，都少不了淮安的河湖卫士、河湖长们的精心守护。而牟汉书就是为河湖长们出谋划策，搭建相应的组织构架、工作体系的人。仔细看河边上的河长公示牌，就能够发现上面有一个二维码。牟汉书拿手机一扫，屏幕上呢就会出现河长信息。这是他主持建设的淮安河长信息化平台 APP。河湖长在巡河的时候，只需要打开 APP， 就能同步巡河路线，既起到了监督作用，又能够高效方便地记录巡河数据。而牟汉书则根据平台上录入的巡河线路进行优化，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效率。现场，牟汉书打开了手机上的淮安水系图，向青年员工比划起来。
这条就是热河水道，热河水道呢和宫外总局是平行的啊，就是热河水道二期呢就在集中在我们热河水道的上游这一段。
为把河湖长制落到实处，牟汉书全程参与了河湖长制制度文件的起草工作。他将淮安每一条河流的信息记在脑中，为每一条河流编制了一河一册。近年来，淮安市、县、乡村四级河湖长累计巡河履职 15.3 万人次，交办整改问题 3.4 万余件，集中解决了一大批涉河涉湖疑难杂症。26年来，牟汉书见证河道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我们很有幸运能从事这份工作，从事这份水利工作，为社会、为老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健康的水环境，我觉得也是造福人民。
接下来啊，让我们从水路切换到公路。来自河南商丘的贺生军是一位货车司机，现在呢，他是江苏鸿运物流先锋队的队长。从业近30年，贺生军保持着行驶百万公里无一事故发生的良好记录。工作之余，他还成为了家乡的致富带头人、抗疫志愿者。近日，他被授予了江苏省十佳文明职工的称号。请跟随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走南闯北30年、闲不住的热心肠。早上5点多，天刚蒙蒙亮，贺生军一边检查货物，一边查看车况，车灯、水箱、轮胎、机油等每个点都确认无误之后，启动货车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从新疆装货，装的棉籽、棉花的棉籽拉到宿迁，这几年都是跑江浙沪到新疆、青海这条线。
1993年从事汽车驾驶工作至今，贺生军拉过各式各样的货物，从水果、蔬菜、日用品到建筑板材、防疫物资等，行驶里程总计已经达到了百万公里，但至今没有发生过一起责任事故，也没有一次因车辆自身原因而导致运输延误。从新疆、青海到江浙沪的运输线路跨越了大半个中国，路途遥远且路况复杂，对驾驶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一次回来，我从新疆的若羌县出来以后，那一段路就是起了沙尘暴，大白天就是黄沙遍地，大灯都要开起来，视线不好，还有风，所以说我们驾驶的时候要看哪边有风，尽量的方向都要往哪边靠一点。总的来说，一个就是慢，今天下雨或者是路不好，你速度一定要慢下来，慢下来以后才有处理事故的那个时间。
作为一名货车司机，驾驶室就是贺生军的第二个家，他也习惯了这种在路上的生活。寒来暑往，运输的路上容易遇到各种突发的情况。 贺生军总是习惯备着几天的干粮，还有一只装满工具的车辆维修包。实践当中啊，贺生军总结出了一套基本的故障诊断小技巧。跑车路上遇到有困难的卡友，他也会主动上前，能帮就帮一把。
有一年在浙江，有一个老乡刚买了一部新车，他的刹车不回了，找到服务站打电话，各个修理厂他都没有搞好。我路过那里，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了这个情况以后，我就怀疑气路不回，就脚底下踏板没有间隙，我拿一把螺丝刀稍微松了一下就好。
中午时分，贺生军将车开到了服务区，打上一壶开水，泡上方便面，稍作休整再出发。点开微信啊，他在朋友圈里看到了家乡卡友参与防疫值守的画面。2015年，贺生军回到河南老家，拿出积蓄注册了一家物流公司，带动同乡一起脱贫致富。他还组建了夏邑县星火燎原志愿服务队，为当地生活有困难的群众送去温暖。这两年，凭借着一份热心肠，贺生军带动更多的志愿者一起参与到物资运输、卡口值守等防疫工作中来。
每个人都是在影响身边的人。现在我这个团队是55人，开始身边的人很多不理解，说图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图，看谁家困难，我给他买点东西。在我车周边，如果有防控疫情的物资或者救灾物资，我免费运送，为人民服务，跑来跑去也挺开心的。
秋天金黄了寂静的山谷，而我还在春天里挥汗忙碌，等待和耕耘谁更辛苦，阵阵的秋风也开始急促，就是最坚强，接受最初的希望，是我唯一的疯狂。有时坚持就是一种无大地不能停止开放花蕊，春风吹不绿所有原野，我蠢动的心却从不停歇，在希望的田野上总有成片的迷，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近几年随着电商的发展，大家最熟悉接触最多的物流从业者呢，那应该就是快递员了。要十余年如一日保持零投诉，这可是非常难得的。可江苏南通的快递小哥张鑫就做到了。他每天风雨无阻开车100多公里为乡镇服务，门到门的收派件， 面对面的交流，让他成为了相邻四里的贴心人。
在我们快递行业的话，它这个卸货标准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物品的脱手距离我不能超过20公分，基本上就是说快递班的话基本上都是零距离的。
每天早上7:30，南通顺丰速递有限公司的快递员张鑫，他上班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将包裹卸车分拣，同时对寄来包裹的客户进行揽收。忙完了卸货，只见张鑫一手拽着透明胶带，一手啊灵活地旋转着包裹，还不忘给几位新员工来讲解打包快递的注意事项。
这个箱子包的时候的话，它这个我们的行业标准的话，就是这个箱子里面它一定要填实，它在这个箱子里能够不晃动，而且我们箱子的这个封口的这个胶带它那个是不可以脱落。正常从一个选材到打包结束一个快递，一般呢我们是要求是4分钟，因为我最快的时候有一个2分钟的这样一个记录。
对于快递员的看家本领、行业标准，张鑫是如数家珍。工作之余呢，他也一直认真钻研业务，致力于自我提升，考取了中高级快递资格证，
为了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更好的服务客户。
处理完业务点的包裹，张鑫又匆匆地开上满载着包裹的小货车，前往如皋班经镇派件收件。班经镇离营业点呢有20多公里，是最远的服务辖区之一。风雨无阻服务了10多年，张鑫啊对当地的一街一巷都十分的熟悉，每次派件前都会规划好最合理的路线。
我们每天正常的派件的话有150票左右，然后收件的话也差不多有50-60票。
村镇上有许多的留守老人，一些日用品呢主要是靠网上购买。张鑫从不把快递放在集中收件点，而是直接送到老人家里。
这是一个您快递。
好好，谢谢您啊，
没事没
事。送快递的时候，他还会和老人聊聊家常，老人有什么需要的生活用品，也会帮着买好，顺路送过去。凭着热心、真心，张鑫和村民们成了朋友，成了家人。
送的久了，对他们的情况自然也比较了解。有时候不忙的时候呢，也会顺带手的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很感激我。送快递这么多年，收派的快件量也有40万多件了，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客户的投诉。
今年张鑫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深有感触，在平凡的岗位上只要用心，也同样能做得出彩。
要说到一个用心了，还更加的严格要求自己，争取能说多多学习，觉得事无巨细的完成客户的任务，细致观察客户的所需，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客户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相比收发快递的声音，我想啊，下面这组声音场景您一定更为熟悉。是的，这是一个厨房里啊，正在做菜呢。不过特别的是，这位大厨才10岁，她就是被称为现实版中华小当家的无锡小姑娘孙佳瑞。5月8号是母亲节，孙佳瑞给妈妈准备了2盘菜作为礼物，一盘是番茄炒鸡蛋，一盘辣椒炒肉丝。可她的厨艺啊，远不止于此，下菜颠勺调味起锅一气呵成，被网友直接夸上了热搜。
妈，你尝一下我做的好不好吃？
不错，比你爸做的好吃，我觉得。谢谢你啊，我的女儿长大了。
孙佳瑞的妈妈曲丹丹很开心，8岁开始跟着爸爸学做菜，到现在孙佳瑞的菜谱里呢已经集齐了50-60种家常菜，甚至还学会了不少厨师老爸的专业技巧。
爸爸妈妈也很辛苦，有的时候晚上11-12点睡觉，所以我来帮他们做饭吃。我做了一年，感受又开心又比较苦，因为要练嘛，熟能生巧，所以要每天的练，所以比较困难。但后来练好了，我就一点都不困难了，可以炒给父母吃，还可以锻炼我的技术。
单手拿锅，轻松旋转360度控干水分，海底捞月，勺子使劲一拨，锅里最后的一点剩菜全部入盘， 孙家瑞的这通操作啊，真可谓是行云流水。2021年，孙家瑞的爸爸孙亚东开始在短视频平台分享女儿学做菜的点滴，到现在小厨娘孙家瑞已经收获了很多粉丝，孙亚东很是为女儿自豪。
就是好多粉丝问啊，这孩子不上学吗？他上学，天天回来第一件事吃饭，吃完饭然后学习，学完习以后一般的孩子怎么样，都会玩手机。我女儿我不让她玩手机，过来学习炒菜不好吗？然后呢，她每次炒完菜她感觉非常开心，她说爸爸我又会一道菜啊，我说你真棒啊，我就鼓励她。
最欣慰的地方就是她现在和以前比就是比较勤快了，然后动手能力比较强了，也会心疼父母，就会帮忙我们做的家务啊，做做这些大小的事情啊。
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其中就明确从今年的秋学期开学起，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劳动课程内容共设置10个任务群，农作、手工、烹饪、家务等等一样都不少。在课时的安排上呢，每周不少于一节课。说到劳动课，不同年代的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记忆，像集体大扫除、摘菜、捞鱼、砍柴、烧锅、剪纸、编织等等等等，每一项都凝结着不同时代的人们美好的儿时回忆。劳动这个话题，不管嘴上说多少次哈，都不如亲自动手去感受。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劳动、工作、奋斗，它最大的意义呢，其实就是身体力行的去感受生活，拥抱生活，在人生的旅途当中获得更强的自理能力，更棒的意志品质，这对我们的生活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劳动的节奏和韵律彰显着劳动的精细、劳动的力量和劳动的光芒。当朴实无华的劳动注入匠心，不断创新，也能谱写新的辉煌，创造新的荣光。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我醒来，日光将晨晖洒下，光晕又串联着去往盛夏，白衬衫迎风笑得多傻。随时间信步的游走变化，看少年雕琢成理想的他，等长大听起来有趣吗？摇曳着清晰的梦，就是有叠加的梦，当昨日光闪烁，又逐渐映照着风，描绘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不要停止不发一梦回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中通关的梦，真是有叠加的梦，当昨日光闪烁，又逐渐映照着风，描绘过平行时空，藏着约定漂浮着，或许很难也努力相逢。不要停止不发一梦为马，不负韶华就向前吧，无中通关
就像前吧，雾中通关的密码，拭目以待。
就算遗憾穿插一梦走吧，不负繁华就闪耀吧，再不是孤身一人，不要害怕。我看着镜中的我们，他说多勇敢啊，恣意发光的刹那，完美无瑕。你和我向未来出发，成为彼此灯塔，以梦之名的攀爬，不负韶华，
绽放绚烂烟花。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夏不到园里，怎知春夏日是。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
也寂寞。